又是疲惫的一天结束，又是看不见尽头的工作进度。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故事来当成解忧小物。小至个人的情感，大至国家的发展，历史不断在影响着我们做决策以及判断。在这个充满问号的年代里，期待你我都可以成为自己理想当中的答案。立刻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与交流吧！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跟五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也期待你能给我一杯咖啡当成小小的赞助。当表态变成了现身，则立场决定市场，声量决定价格。而每次的发文成为了性服务的过程，回响与赞数则是顾客的满意度回馈。如果你接受了这些说法，那代表台湾社会是时候该一起来读读《金瓶梅》了。因为这种将人性一切光明面忽略，只以物化性极恶的角度来认知世界的方式，跟400年前明末道德与价值观都出现极大冲击的时代一样。欢迎来到百忧解时间之学测前不会教你的事，台湾社会与金瓶梅。如果我告诉你，在成为一个成人之后的世界，你应该彻底抛开对世界存在的不真实的幻想，那哪一本书是最能够给大家启发的著作呢？我首推啊，马基威利的《君王论》。之前我们在做学测总复习的时候，有多次跟大家提及这本奇书。那如果说东方的古典文学的话，我个人最推荐《金瓶梅》，不是要让你在里面学如何在情色游乐世界里头认知到异性，而是希望能够告诫你，这个世界可远远比你想的还要来得更加黑暗，而情色它只是表象，情色跟欲望都是人类的本质，但多的是我们不敢触碰的黑暗。成人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欢迎来到《金瓶梅与成人的世界》。其实《金瓶梅》换一个方向来讲，我觉得它也是一本成功学，它是一个教你如何从没有什么专业，但凭借着大胆跟投资正确就能够翻身的故事。它仿佛是一个人在反复的玩着内线交易，然后在快速的当冲当中累积到财富的一本致富宝典。如果你在这个大家都在追求财富自由，开口闭口都是“你是不是有梦想啊”这样直销保险宗教式的口号吸引的流量时代里头，你更加应该去看《金瓶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西门庆他在《金瓶梅》里绝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板，他透过投资、透过交友、透过婚姻等多重手段，他从一个中药行的小生意开始慢慢做起，逐渐的变成山东省临清这个地方的首富。当然他跟达官贵人的所有交友往来都是他后来能够变成首富的晋升之阶，他累积了非常惊人的财富，然后再透过钱与权不断的进行交换，那最终收割了无数人的韭菜，累积亿万的家产。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敢说出即使是强奸了嫦娥，拐走了王母的女儿，也不会减损我的泼天富贵。他敢讲出这些话，代表他背后的资本跟底气，那实在是太惊人了，惊人到可以践踏人间的所有道德。哪怕是这种当时在那个农业社会里面大逆不道的话语，他也没有在担心因果轮回的。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楷模，但某种程度上，这个时代真的离我们很遥远吗？ 在台湾，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他在年少的时候贫困，那中年之后翻身显贵，他就要拿出自己的泼天富贵，像曾经在这个社会里头对不起他的所有人进行报复。钱，它是一个社会唯一道德衡量的标准，那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建构在利益之上。金瓶梅里西门庆的所有朋友，无论是花子虚、应伯爵、谢希大、孙天化，表面上是义结金兰的真感情，但更多都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往深的想，其实都是今天兄弟送你功绩，明天忘记的塑胶兄弟情。举例而言好了，西门庆跟花子虚虽然名义上是兄弟，但西门庆为了得到花子虚那貌美如花的妻妾李瓶儿，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将花子虚勾引到青楼里头，经常的喝酒虚耗自己的体能，那最后就把花子虚给弄死了。他也成功顺理成章的去抢走了这位弟媳。那李瓶儿一开始担心西门庆会不会娶自己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找到了一个备胎。这个备胎呢，是一个医生工具人蒋竹山。那等到确认西门庆一定会娶自己之后，他觉得蒋竹山又已经不重用了，所以又想尽各种办法把他弄死。也就是你在西门庆或者是潘金莲或者李瓶儿这群在金瓶梅里头非常活色生香的人们身上，你可以感觉人情义理它本身当然存在，只是背后都是算计跟利益绑定。而爱情它也可以是用金钱来衡量的，颜值上的缺憾更可以透过金钱上的挥霍来弥补。那在现代社会，我们甚至可以透过更多金钱来进行手术的修复。金瓶梅里的第一逻辑，凡事只要有钱，则没有任何事情不可以。那穷人就真的道德吗？金瓶梅里其实也为我们展现穷人最为难堪，而且求富不得，进而更加沉沦甚至下流的一面。举个例子来讲，在潘金莲跟西门庆发生各种不可描述的激烈关系时，有一个少年叫运哥。运哥啊，他是绿帽侠武大郎的好朋友，但他在明知大嫂跟别人外遇的状况之下，他不但没有第一时间跑去跟武大郎说，他甚至跑过来把这个八卦当成一个勒索的资本，而跟在整个绿帽事件背后担任总导演的王婆勒索。他跟王婆说，你最好要分我一点利益啊，你必须得让我能够吃点油水啊，否则这个事情万一暴露的话，对我们大家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对话原文哦。一开始他希望能够获利，所以他对王婆叫喊着"王干娘"，干娘就干妈的意思哦，十分的肉麻。然后他又多说了一句说："干娘，你不要独自吃，也把汁水与我侠一侠，把你分到的油水也跟我分一分。"我有什么不理会的？你怎么会不理我呢？那当然，王婆遇到这种臭小子对他的勒索是各种不屑，外加言语羞辱，他就大骂说："你这不要脸的少年，小猢狲！"那运哥就听到之后态度就变了，他前面还叫他王干娘，后面听到自己被骂小猢狲之后，他就说道："我是小猢狲，那你就是马伯六，做牵头的老狗肉。"老狗肉可不是狗狗咯，它是指当时非常难听的一种类似我们说的皮条客的概念。那从王干娘到老狗肉也不过就是三句话的对白而已，就产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就是穷人在社会底层所反映出来的嘴脸。他们自有一套营生之道，而且时刻在思考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即使是朋友妻子外遇的事情，也能成为他们消费的工具，为自己博得更大的资本营收。那其实呢，现代社会也常会把自己身边最不堪、肮脏的、愚蠢的、尴尬的事情，以不一样的方式跟状态上传到网络。我们也常做这种事情，甚至常看到别人做这种事。那透过人群都是有嗜血的这个本质欲望的状况之下呢，越是八卦猎奇的内容就能引得越大的流量关注，而且以此来满足大家的兽欲。像这几天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的爆料公社，或者是更加 背离道德的霸社，不都是这样子的情绪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病态的产物吗？那如此一来，你就会发现台湾社会跟《金瓶梅》这本书的第二层共识达成，就是被压迫的非既得利益者，其实他们也自己透过很不道德的下流手段去想办法把一切变换成流量甚至是金钱，来架构自己成为游戏里头的玩家。只是这群人其实往往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成为赢家，他能够进到这个赌博的场，但往往都是出进出户的状态。他们也永远可以把自己的失败啊怪罪给他人，来合理化自己当下的不成功，由此来完成一个无爱的世界。这不就是金瓶跟现在台湾的第二层相似之处吗？在流量的世界里，网红就很像是古代具有话语权的文坛或世人领袖，他们的言论与思考往往会折射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甚至是我们的最大公约数。那明代晚期呢，因为王阳明的出现仿佛是一盏照耀黑暗的明灯，他提出了人心就是道理这样的一个思考，可以说是打破了整个从元代以来残酷对待文人、奴化百姓、以天下苍生为刍狗的这种统治基础。明代其实是非常黑暗的，我们都知道产公的出现、廷杖的出现都是折辱世人以及摧残所谓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讨论的一个基础。那这种王阳明的思考突然告诉大家，各位，我们是很重要的，重新站起来吧，你跟我都可以成为圣人。那当然我相信这种观点是重新点燃了华夏生民对于生而为人而不是一个奴隶这样的一个思考，它是有跳跃性的启发的。但是受到了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有许多不明就里或者打着阳明旗号散播下流思想的野心家或者是无知者也是满地跑啊，所有纵欲的、猥亵的、淫荡的、低级的、粗俗的人跟事通通裹上了阳明心学这袭白素文青的外衣，结果在满大街里头裸奔。晚明的道德跟一场剧烈的山崩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崇祯本的《金瓶梅》，它是一个富有无数行房春宫图的版本。那春宫图其实是古代的色情图片。那整本书当中，为了让读者可以更加轻易的理解西门庆他的生活，于是全部都图像化。这本书卖到当时在北京的文人雅士家里，可以说是到人手一本的地步。那明代的顶级网红张岱，他在自己的自为墓志铭里面就讲到，他喜欢喝茶，他喜欢橘子，茶饮橘虐，好美妾，好娈童，男女皆可，荤素不忌。各位，这是一个家财万贯而且读书万卷的超级大流量网红张岱啊，就如果他都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想想看，大明朝的社会风气，他已经沦陷到了什么地步？如今的台湾其实仍然跟《金瓶梅》时代很像啊，就此时此刻，就恰如彼时彼刻啊。我们回到节目一开始讲到的那个妓女流量言论以及网络上面发言的论述，它就来自于伯恩百灵果的妓女论。我觉得在他们的三言两语里头啊，我仿佛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公式啦。这个公式呢，形成了把人以群分为四个象限。你可以先在网络上讲话的人啊，把它分为有流量跟没流量的 X 轴，然后价格高跟价格低的 Y 轴。而明明写文章却没有收到钱，甚至浪费钱的人啊，他的 Y 轴当然是负的嘛，就是他一定是在低于零的这个点。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伯恩跟百灵果的说法，在第一象限里头收钱而且办事的称之为妓女，那第二象限里呢是可悲可怜一直被白嫖却还自得其乐的疯女。于是在第一象限里收钱而且办事的人被称之为妓女， 那至于在第四象限当中，他可能是拥有流量的，但是他写出文章之后并不收钱的，则放在第四象限，被称之为疯女，他自得其乐，而且被白嫖的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原因。那这些人呢，他们可能透过了自己的政治表态啊，透过了自己发声力挺某一个他自己捍卫的价值啊，因此失去了市场，失去了收入。那当然咯， Ken 就提出来另外一个观点哦，就是认为这些人不就是在那投名状吗？他们就是想要有一天今天被白嫖是没有错，但他有了一个更大的企图心啊，希望能够直接 C 位出道嘛，成为更高级的妓女练习生。那第三象限则是那一群既没有声量也没有收钱的人，那他们连声量都没有了，当然就不太好意思指点嘛。我们这群人想要卖还用什么姿态，你们这群人哪管得着，你们连消费者都不是，连买都买不起，连卖都卖不掉，那你有什么样的资格可以对我颐指气使呢？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模型哦，还是非常适合类比《金瓶梅》时代大明朝的官府跟堕落。如果我们把刚刚 S 轴是流量改成官阶，那 Y 轴不变仍然可以把它视作收益的话，那在混乱的大明王朝里头，你可以选择投靠权贵，满足皇帝私欲，这就是头牌第一象限嘛。像说有名的大奸臣严嵩、王振，可能还有魏忠贤吧，也就可以都摆在这里。然而双向条件皆为正的第一象限里的人们啊，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人，相反的，他们这群人可能才是真正让社会具体堕落的代表，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其实深刻的影响当时的官场以及现在大部分判断能力或者说还在学习阶段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理解。第一象限，他们透过收钱收买，他们可以泯灭良心，抛弃底线，因为有钱好办事嘛。那第二象限，他就会学习第一象限来获得自己更高的权力跟声量。唯有第四象限哦，在现在与过去都一样，他们是以牺牲自我来想方设法在大乱之势当中去保住自我。但有趣的是呢，中国与现在的台湾对第四象限里的歧视却自古以来都没有改变过，都非常的鄙夷。举例而言好了，像说大名有名的官员海瑞，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声量而且屡屡敢顶撞上司，呈上天下最难事的天下第一书的人，但他始终被认为是一个读书不通以妖执名牺牲性命的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了，这个人他还有什么好珍惜的呢？所以在大明王朝1566里面，皇帝甚至大骂他是无君无父啊。那换一个方向来讲哦，牺牲性命的东林党人，像杨涟、左光斗，他们居然可以在近几年中国文章里头被彻底的洗黑，认为他们是党争的始作俑者，甚至有一些是非不分的人还把他们跟阉党视作是同一种人，都在搞党争嘛，不就阉党东林一样烂吗？那真正在第一象限里吃得盆满钵满的人啊，他在当世捞尽利益之后，后来还被某些人认为说这是看得通透啊。有一些待在第三象限里面既没声量也没影响力的人们，就开始看着这两边人开始眼红，觉得大家果然一样烂，我自己最清白。所以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第三象限的群众是为第一象限里的人们提供丰沛韭菜资源的韭菜，而第一象限拥有话语权却道德最为沦丧的人，反而可以透过金钱来分配道德价值。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甚至有一些文章在洗白魏忠贤，由此我们完成了《金瓶梅》的第三个境界，就是有钱即为正义，收钱办事才是正道，并不可能有任何人会凭良心讲话，或者为了捍卫真理而牺牲。人群是马基维利在《君王论》里最鄙视的一群，他说到人群的时候总是以群盲来代称，一群流氓的意思，因为群盲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群盲。或许是台湾的工作时间过长，或许是思考训练的不足，或许是阅读机会的不够，再使得台湾社会的对话常常沦为空集合。 而数十年来，社会许多本质结构性问题根本没有任何改变。这也就是即使政党已经轮替三次，转型正义推动，仍然不觉得这个国家在心理道德层次有任何一星半点的变化。金瓶梅的世界也是这么嗜血的。武大郎在被毒杀之前，他对潘金莲动用的暴力、轻蔑，甚至坐视他被富贵人家强逼着现身。这个男人纵使罪不至死，武大这个家伙也绝对不是什么无辜可怜之人。可是武松对他大嫂的报复是透过羞辱与血腥残暴的手段，让这一个一辈子被情欲伤透的女子最终支离破碎，物理上的支离破碎啊，就好像是现在台湾每次发生刑案的时候，台湾社会的反应也跟武松一样啊，过度的反应以及嗜血的高唱唯一死刑论，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过问题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的是，这群嗜血的群盲是怎么产生的。有一张图啊，它讽刺意味浓厚的提及，我们以为的人智商群的分布应该是常态分布的，但在真实状态里头，智商分布却仿佛是一个金字塔状。但在我看来呢，群盲的产生问题应该关键不在智商，人类的智商其实都差不了多少，关键在思考。由于休闲时间跟空间的加速压缩，在台湾其实能够思考变成许多普通人求之不得的奢侈品，因此形成了同温层相当厚，戾气也相当重。诸如像刚刚提到的霸社啦、爆料公社啦、PTT， 正因为这群人的思考单一而且嗜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一个专业度不在政治经济的健身业者，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意见领袖，成为网红。一些书都没有读几本的人，就可以在台北开课当名师，而且收的那个学费相当高。其实关键都不在他们个人，而在于我们的社会。那当然，我相信听到这里哦，很多人可能就要开始指责年轻世代了，认为年轻人使用抖音啊、无脑啊、不看书啊、用网络啊，最后就把自己变成这个样子。但实际上是，这个现象是不分年龄层的，整个台湾每个世代都有这样放弃思考的绝大多数。提到时代进步，就跟呵呵这代机一样，可能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啊，说我们一代人会比一代人更好，但这绝对不是事实啊。诸葛亮这一帮有着士大夫情怀的一代凋敝之后，换上的是石崇、王凯、何曾这群只会豆腐空谈误国的蛀虫王八蛋。明代到了晚期之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同样不上班，嘉靖至少还很聪明，懂得遥控之术吧？万历皇帝直接摆烂躺平。我们用到台湾社会来看，太阳花世代的论述、演说能力、思辨深度，也未必能够超越在戒严时代搞民主运动的那群先辈啊，那一群更具有牺牲奉献精神的人。所以，真的有一代比一代进步嘛？台湾亦然呢。造就馆长现象的不是馆长本人，而是台湾不分世代的大多数。这就是《金瓶梅》的第四个层次。当群盲与愚众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集体变身稻草，它去压垮道德与理想这只骆驼的过程，它是对所有理想主义者的一场公开的、残暴的、血腥的凌迟。扪心自问，正在工作的我们，比起年少的时候，是对国家社会多了一份热情与感谢，还是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天天妥协，一部分渐渐颓丧，直到有一天逐步变成你所讨厌的那个样子，变成你一个你讨厌的大人？我知道在学测之后，刚出社会前，告诉大家这些妓女、道德、社会、网红、暴力的故事，好像是对你们撒了一剂大量的心灵硫酸。但我更相信的一句格言是，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你在看透了生命本质之后依然热情的活着，而不是因为我单纯对他有一个想象，以为他长这样。过于单纯或者愚蠢所对世界产生的美好幻想，都是容易夭折而且容易变质的。而真正意义上对世界的爱， 是应该在你认清了他的肮脏无耻之后，还能在里头找到光芒与希望。诚如《金瓶梅》这本书在开头所讲的，当你读懂了这个世界，了解了这本书，面对那些肮脏、淫荡、泼天富贵，最后却死无葬身之所的人们，生出怜悯心者，你是菩萨；生出敬畏心者，你是君子；而生欢喜心者，你是小人；生出效法心者，你是禽兽。我们的社会该由禽兽组成，还是该由菩萨组成？我们当然不能期待整个世界都是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是菩萨。但我们能有多少人生出敬畏心，又有多少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迷失自我，最终选择效法呢？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了到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颗星的推荐加评论，然后也可以加入我的粉丝专页以及我的 Instagram 好像比较私密一点，都在发一些我个人的废文，但也希望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可以帮忙多多的推广。我们在年初曾经冲到前20名，那希望年中或者说在第一个月份也可以有更厉害的成绩，谢谢大家。